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主耶稣的故事。在主耶稣一生当中，他曾多次来到耶路撒冷城，而每次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里的人对他都非常的冷淡，甚至是敌视。可上次咱们讲到他最后一次在月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次主的进城与往常完全不一样，他的这次进城却非常意外地轰动了耶路撒冷全城，引得人们全都沸腾了起来，男女老少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耶稣进城了。虽然他这次还是像以前一样谦卑，但是这次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按照神的预言来到了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当中。可他进入京城并不是要登上宝座，相反的，在这次进城当中，他却被笼罩在极浓重的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什么是十字架的阴影？就是死的阴影。但是死亡的威胁却没有掩盖住这位大君王的实际，也就是他的权柄。他这次进城要展现出天国的实际，也要澄清一切遮挡着神心意的事物。这一次他要代表神向他的百姓讲清楚在天国建立的过程中以色列民地位的变化，他要对以色列做出宣判，他要判决大京城耶路撒冷。话说耶稣进城后径直来到圣殿门前，他翻身从驴背上跳下，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上了那高台阶，一把就推开了那殿门。他叉着腰站在那里，好像是主人到了很久没有回的家一样。可这家已经不像家了，已经变味了，变样了，变质了。为什么呢，亲爱的朋友？因为今天的圣殿里边没有敬拜神的人，也没有赞美和感谢的声音，充满的却是牛羊鸽子，还有从兑换银钱人们桌子上发出来叮叮当当钱的响声。在那儿哪里还像什么圣殿呢，整个是一个农贸市场，银钱兑换交易所。耶稣愤怒的看着里边乱糟糟的情景，从地上抄起了一根绳子，折了折，卷了卷，把它变成了一根大鞭子，就冲进了圣殿。进去以后二话不说就挥着手中的鞭子向外边赶那些个做买卖的人和他们的牛羊。他冲到换钱人的面前，两眼直直地盯着他们，一把就掀翻了他们的桌子，把那些他们爱之如命的钱全都倒了出来。这些人见耶稣来势之凶猛，一下都懵了，不知道是该生气呢还是来阻挡耶稣。当然了，他们是也没生气也没阻挡，每个人都弯下腰来趴在地上追赶那些滚得到处都是的银钱，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哎呀哎呀，我的钱我的钱，小心小心，我的钱。你的钱？耶稣看着他们气愤地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被称为祷告的殿，可是你们倒使它成了贼窝呀。说罢他又走到那些卖鸽子的人那儿，一脚就踢翻了他们的凳子，指着那些鸽子笼子对他们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您这时候该问了，这是怎么了？耶稣怎么生这么大气呀？朋友们，您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发这么大火生这么大气呀？门徒们也不知道。这几个人站在那儿见耶稣气愤成这样，早都吓呆了，就甭提帮耶稣一把手了。这是到了后来他的门徒们才想起来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是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如今他看到圣殿里的光景，他心里头真的焦急呀。那您可能会问，这圣殿里头怎么会有牛啊羊啊鸽子钱的，这都是干什么呀？事情是这样的，神的圣殿是神的子民 向神祷告的地方，也是通过祭司来献祭的地方。这献祭啊，需要用牛或者是羊或者是鸽子，那牛羊呢都必须是头生的好牛好羊。但对于那些住的远地方的人，比如说加里利来的人，他们要是牵着自己好牛好羊从那儿走到耶路撒冷的话，在这几天的路途当中就要非常之辛苦了。那肥牛他赶到耶路撒冷，他也变成瘦牛了。那好羊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也变成坏羊了。所以为了要把头生在圣殿里献上的人们方便，以色列的律法就允许人在本地把自己准备好头生的祭物卖掉，带着卖牛卖羊的钱来到耶路撒冷，再买耶路撒冷人们准备为献祭预备的牛羊，到圣殿把该要献的祭物献上。可一开始卖牛卖羊的都是在城外头啊，后来慢慢的这生意就做到城里头来了。你看这再接着一下就进入圣殿了，这些人简直是得寸进尺，懒到家了。其实他们在那儿做买卖不是为了让人方便，乃是为了要卖更多的钱。那些兑换银钱的人也是这样，您说为什么要换钱呢？是不是货币不一样啊？不是，因为神是忌邪的，他最恨恶的就是偶像。在犹太教里，你要向神奉献金钱的话，你不能把刻有其他偶像的钱放在奉献给神的箱子里。当时所通行的货币都刻有罗马皇帝的头像，所以奉献的人要把通行的货币换成可以献祭的货币。当然了，交换的汇率绝不是一比一，总得收一点啊小小的手续费嘛。就是因为这么一来，耶路撒冷的人呐，全都变成奸商了。一到逢年过节的，想的就是经济效益，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能够把从远地赶来献祭的那些虔诚人们的钱全都弄到自己腰包里头。耶路撒冷的人呐，虽然是住在圣殿所在的城里，可是他们对敬拜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想的就是金钱。相反的，在圣殿里有许多瞎子呀瘸子呀，那些失丧的人被人们被社会所抛弃，没人搭理，靠乞讨为生。但是今天当主耶稣气愤的把那些把神的圣殿变成贼窝的人全都赶出去了以后，他亲切地走到这些瞎子和瘫子的跟前，向他们施恩典施怜悯，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治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呐，您想想，多年的瞎子睁眼能看见，瘫在那里的瘸子可以站起来行走，这是多么欢快的一件事啊。所以刹那之间，圣殿里充满了感谢和赞美的声音。耶稣今天把神的殿又恢复成了祷告和赞美的殿。哎呦，那些看热闹的孩子们可就高了兴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高声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而这些孩子们也都过来拥抱主耶稣。可就在以上所说的这一切事发生的同时，圣殿里头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可都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呀。他们是圣殿里的负责人，他们是一群衣冠楚楚站在圣殿中最起眼地方的人啊。耶稣他进来发那么大的脾气，对这些人连看都不看，连理都不理，该掀桌子掀桌子，该轰牛轰牛，该赶人赶人，一通的忙活。接下来就是治病，让这些贫瞎可怜的人可以睁眼看见，让瘸腿的可以行走，瘫子可以在神面前欢跳。接着您看这一大群孩子们又进来起哄，说什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于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恼怒了。您说这群人他能不恼怒吗？耶稣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当时还气愤地指责他们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这你们 你以为耶稣真的是指的那些商人呐？如果这些管事的祭司和文士不同意的话，这些奸商你给他撒胆儿，他也不敢往圣殿里坐呀。能进到圣殿做生意的都是有后台的人，您真以为他们赚的钱都在他们自己兜里头啊？有跟他们分赃的呀。可是呢，他们又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因为他们不在理。耶稣说的句句是实话，他们只能在那儿眼睁睁地听耶稣的斥责。接下来又是耶稣行神迹，让这些多年的瞎子摊子都能看得见，而且起来行走。这本事你就是打死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也做不出来啊。如果这些人真是神的祭司，真是懂得神律法的文士们，这个时候他们应当与这些瞎子和瘸子一起跳起来赞美神，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神在神的家中所成就的大事。可是这些穿着宗教外衣的领袖们，他们却是与神作对的，他们心里不好受啊，因为他们的脸面丢尽了。他们恨耶稣，他们一开始就恨耶稣，所以这次他们要想办法除灭耶稣，可目前还没办法，加上理亏，心里头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主耶稣的教训。可一听这群孩子们所喊的话，他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孩子们把耶稣当成救世主，叫成弥赛亚呀。弥赛亚这个角色不是随便谁都能当的呀。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整理整理衣冠，向耶稣走来，对他说，这些人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经你们没念过吗？一听见这样的回答，这些祭司长们的胡子都开始抖，脸都气歪了。这时耶稣仰望着圣殿，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一听这话，这一群人向后踉跄了几步，指着耶稣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三日内就能再建立起来吗？看着这群自以为是在神面前拧着景象的人，耶稣仰天大笑，因为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而说的。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们就想起来他说的这话，于是也信了圣经和神所说的一切。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故事讲到这儿，咱们先把它停下来。这一段故事对咱们今天的生活和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您还记得主耶稣在井边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吗？耶稣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就是个灵，所以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什么是神的殿呢？人的心才是神的殿。神的心意乃是要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心就像圣殿一样，必须要圣洁，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说咱们的心是个干净的地方吗？咱们的心里头是不是充满了牛羊鸽子和银钱的声音呢？咱们想的到底是神还是钱呢？主对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文士和祭司长们他们没有拆毁那殿呢，为什么主说他们拆毁了那殿呢？主的话是这样的，他首先给人指出，不管一个宗教的结构和历史性有多久，哪怕这宗教的源头是出于神，若是他只剩下了外表的宗教活动，而失去了敬畏神的实际，把神的心意变成了人的宗教遗传，那么这些宗教人士所做的一切工作，实际上就是把神的工作拆毁。物质上的圣殿虽然还站在那里，外观也还可能仍旧保持着它原来的华丽与庄严，但是圣殿存在的真实内容已经被拆毁了，已经不存在了。生命的源头没有了，神的灵不在了，一切都是个空壳。如今在地上，神的教会当中也有许多这样悲惨的情景啊！宗教领袖们千方百计地把信徒们的虔诚变成钱，把宗教的活动搞得热热烈烈、热热闹闹，可是神的灵却不在当中，神也得不到真正的敬拜。他们用世俗的手段，为了个人的名与利，欺骗和压榨神的儿女，把他们带向歧途，推向死亡。人常常用宗教的热烈与气氛来拆毁神的见证，驱赶神的同在，这一切都是仇敌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呐，你信神，你必须要信耶稣啊，因为他是那位死了三日后复活的主啊，只有在复活的身体当中才能真正的敬拜神。所以你要信主，你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你要复活与他一同复活起来。一个复活人的心灵是一个被主的宝血所洗净的心灵，是主亲自建立起来的殿，在那里他要得到真正的赞美、真正的感谢与真实的敬拜。